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6月21号，星期五，农历是5月19。好，下面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有一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请讲。
麻烦师傅帮同修解几个梦。第一个梦是同修在医院陪爸爸住院，晚上梦见骨灰生了5只蛋，其中2颗蛋给人。一颗给了做梦人，另外2颗蛋被乌龟遮住拿不到。现实中爸爸身体不好，爸爸有5个孩子，请问这个梦是爸爸圆寿的吗？
小丫头，你讲的慢一点好吧，我被你弄得稀里糊涂的，听不大清。
对不起师傅，太紧张了。就是同修在医院陪爸爸住院，然后晚上梦见乌龟生了5只蛋，其中2颗蛋给了别人，一颗给了做梦人，另外2颗蛋被乌龟揪住了。现实中爸爸身体不好，爸爸有5个孩子，请问这个梦是爸爸圆寿的吗？
应该是倒不是，倒应该是的。如果是任何的果啊蛋啊什么都是果，应该是好事情。
好的。那梦里的5个蛋和爸爸的5个孩子有关系吗？
5个蛋，他梦中这5个蛋又没说是他爸爸的5个蛋啊。
是乌龟的5个蛋。
乌龟的5个蛋又不是他爸爸的5个蛋。那五个那个龟孙子啊。傻傻的，你自己异梦不要乱异啊，异出来被人家贻笑大方啊。
是的，我们都很没有智慧，所以我们要打电话问师傅。
因为说实际上就是延寿呀，一般像这种乌龟的蛋嘛，就是延寿呀，听得懂吗？好吗？
听得懂。
感
谢师傅开始。然后下一个梦是同修梦到去放生，本来很大很宽的河竟然变成了小沟渠，现实中去放生的这条河很宽很大，请师傅解梦。
这个放生的地点有问题啊，换一换。再过段时间可能会有些麻烦。可能菩萨就告诉你们，可能有人下大网吧，捕鱼啊什么。
下一个梦是同修上香时求观世音菩萨托梦告知业障比例和小房子质量以及修到什么程度了。晚上梦见有人告诉他，你设计了全世界最大的摩托车，可是一看是一艘崭新的大船停在铁路上，并念说那是做梦人设计的，请师傅解梦。
这个就是说他的抱负很大，理想啊，理想抱负都很大。
感恩师傅开始。下一个梦是同修梦见想在房间换内衣，这时他爸爸进来了，然后妈妈给了爸爸一条内裤，一件粉红色的短袖衫，还帮爸爸系上皮带。现实中妈妈已经许愿清修了，请师傅解梦。
再讲一遍好吗？
对不起。同修梦见想在房间换内衣，这时他爸爸进来了，然后妈妈给了爸爸一条内裤，一件粉红色的短袖衫，还帮爸爸系上皮带。现实中妈妈已经许愿清修了。
这个妈妈的这个思维还不够干净。
就是要继续努力。感恩师傅开始。下一个问题是现实中的，然后同修给孩子买了儿童的帐篷，是圆形的，帐篷上面还挂了彩灯放在客厅里，请问从玄学上讲，在客厅里放帐篷好不好？
从玄学里讲，放帐篷当然不好了。因为你想想看，你想想看，房间里放小帐篷的话，就是阻碍重重呀。
阻碍重重的意思。
那你夏天实在不行的话，你晚上把帐篷架子搭着，你把那个帐篷兴起来，到了晚上的时候放下来，因为有蚊子的话，你当然这个跟菩萨请个安了，讲讲还是可以的。
哦，好的，感恩师父开示。下一个问题是，有个患抑郁症的同修，他吃药吃了4年多，求菩萨托梦是否可以停药。梦到在医院拔牙，顺利爬下来了。请问师父，这和停药有关系吗？
那当然了，停了呀，嗯。
哦，好的，那他就是可以停药对吧？
对呀、啊，拔下来把事情解决了呀，哦、这还不懂啊？嗯。
哦，感恩师父开始。嗯，还有个故事中的问题，请问在网络上弘法度人是属于积阴德还是积阳德呢？
积阴德又积阳德啊，双德呀、啊，全部都得。
哦。
嗯，因为阳德的话、
哦、
让人家破迷开悟，阴德的话你救了人了呀，嗯，让人家消灾解难了呀，嗯。
哦，好的。那如果是面对面度人是属于阴德还是阳德呢？
面对面度人也是皆阴德皆阳德的呀，所以为什么度人厉害了、
哦、
他双重德都积的呀、
嗯、
你想想看，你救了他，他现在现实生活他想开了，他在家里不烦恼不痛苦了，对不对呀？积阴德的话他化解冤结的呀，嗯，
对。好，那如果别人不知道自己做的功德是属于阴德还是阳德？
不知道也会有阴德，也会有阳德，你只要去做、
哦哦、
所以为什么菩萨叫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嗯，
对。好，感恩师父开始。还有一个梦境是，同修学佛1个月，想知道念了多少小房子，放生多少条鱼。做梦有几张白纸，分别写着 66.6.66， 好像有小数点，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66.66 啊，嗯，
就是66.6.66。
啊，大顺了，开始顺利了，嗯，走运
了。哦，就是开始顺利了。
哎，66大顺，这还不懂啊？嗯。
哦，懂了，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这边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刚学佛不久，但是他非常精进，他现在有一些烦恼，师父能不能给他开示2句？
啊。
师父你好。
哎，嗯。
喂，师傅你好。
哎，你请讲。
嗯，就是我那个来到黄金海岸，结识心灵法门2个多月，家里今天刚舍得佛台。
嗯、
我原来的时候在家里，我老公打我，我身上都是疤，缝了好几针。我来到这儿以后，带着女儿在那儿上学，我老公现在还是打电话骂我，给我闹，无缘无故的就给我闹，天天吵。他在家里还有别的女人。
你觉得你没学佛之前，他这些毛病没有的，有不啦？
我
问你有不啦？
我老
不是早就有啦？
有。
好啦，我问你啊，就像你现在举个简单例子，你没看病之前，你这些病都有的呀。你看了毛病之后，医生告诉你给你吃药了，现在刚刚开始学佛，你刚刚开始努力吃药了，你现在问我问题不就跟这个道理一样啊？马上会好不啦？要不要坚持啦？现在我举例子你听懂了不啦？
听懂了。
听懂了，你本来不看病不吃药你还没救呢，你现在学了佛了，你想会慢慢想通的。你老公有女人了？
嗯，
就你一个老公有女人呐？天下有多少老公都有女人呐？你自己今天走到今天，他敢打你，他现在打你的话，你自己嘴巴不贱呐？你过去嘴巴好过啦？你自己讲啊，你过去嘴巴好不好啦？
我知道了，师傅。
你知道了，你不说自己错了，你说你知道了。你是个好人吗？自己知道错都不肯认错的人，你怎么叫人家认错啊？
我错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要想度别人，要想让别人好，你要求菩萨的话，你先要变成好人呐。嘴巴不要乱讲话，不要乱骂人。
嗯。
自己在家里就是经常的、长期的累积那些对他不好的冤结、冤气。整天讲啊骂呀，人家当然出去找了、找了嘛，嘴巴里再骂了嘛，就离婚了呀。自己要懂的、所有的因都是自己种的， 因果因果、
嗯、
他不好他自己受报，有多少人自己受报啊、
嗯、
台长看到很多男人自己生癌症就死掉了、
嗯、
那时候他开心还是你开心啊？你现在不停的诅咒他，说他不好，哪一天他死了，你连个老公都没了，你现在至少这么个、
嗯、
还是个完整的家，你在闹什么？有什么好闹的？
我知道错了，师傅。
你现在如果老公离开你了，你再闹下去，他离开了，他就跟小三走了，你怎么样啊？你现在好好的，自己忍辱精进，宵夜，他慢慢的跟人家有冤结爆发了、
嗯、
他回来还是原来老婆好，你不是又是一个完整的家了吗？人生不就是
嗯，
人生不就是迂回吗？就不就是轮回吗？
嗯，
要这样啊。
好，
你看看你自己的嘴巴、
嗯、
你不好的，你过去骂了多少人呢、啊、你跟你老公打你，你告诉我，你一句话都不讲他，你不骂他，他会打你的。吵吵吵到后来嘛，他就打了呀，对不对啊？还不承认，你这脾气算好孩子啊？学佛人要首先从自己身上找毛病，个人业障自己背，对不对啊？你诅咒他好了、
嗯、
他现在不好你诅咒他呀，让他早点死掉好了，他死掉你连生活费都没了。
嗯，
怎么不想不通的？你自己跟他有冤结你不知道的。他命根当中如果有两个女人三个女人，那是他的命，你自己要学会忍耐的呀，没有办法的呀，然后你坚持到底，那么他还是跟你好呀，只能这样的呀。很多人坚持不了嘛，跟人家分居的呀，跑掉了呀，不跟他住在一起的呀。
嗯，
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傅。
你自己想一想，
现在还在中国和我儿子
有什么关系啦？多了这种家庭，现在这个社会只有面对现实，你解决不了怎么办？自杀、啊、
嗯，
自杀吗？忧郁症呀、啊、听不懂啊？
嗯，
你想做忧郁症啊？
不想
啊，实际上已经忧郁症了，不知道啊？你再这样的话，你不是伤害你女儿啊？你跟女儿在这里啊？对对对，你再这么弄下去把你女儿都弄坏掉了，听得懂了吗？要想想开
了，
讲老实话，老公能跟你一辈子不啦？老公嫁你嫁给他，他就是你的啦，要走就走掉了。现在的人，你现在还没走，你就要感谢菩萨保佑了，听得懂了吗？
嗯，
多少人他妈早就走了，人家他妈早就是寡妇了，你现在半个寡妇，听不懂啊？你还有机会把他变回来，这叫懂道理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嗯，好了。
感恩师傅。
听懂，这要懂这些道理的，明白了吗？啊。
嗯。
弘法只是刚刚开始，就像吃药一样，刚刚开始，明白了吗？吃药吃到后来嘛，病就会好了呀。你现在吃了两三天药，你说说看，你哭什么？有什么好哭啊？你没有看病之前，你没有病的。
嗯，
你没有学佛之前，你老公没有小三呐？你要是再你要是你对
了，
你再不好好学佛的话，人家小八都有了，听不懂啊？
嗯，
好了，
嗯，
现在明白了吗？
好
啊，
明白了。
想通一点，想通一点了吧？想通了吧？
嗯，
啊，
嗯，
哦，
好，
要好好的。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在变化，都用不着担心的。
嗯。
啊，过一年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你好好努力，一年之后不是这个样子，你不好好努力，一年之后连你都没了，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师傅，好好努力。
好了，再见了，嗯。
嗯，好，师傅，感恩师傅。
大家知道吗？大家亲眼都看见了师傅怎么救人的，我告诉你，一个人想不通，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喂，你好。
你好，师傅，你好，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啊，请讲。
一直向师傅请安。
嗯。
师傅你好，好想你，
啊、
好久没打通电话了，
啊、
师傅。
啊。
师傅你好、
嗯，
我有几个问题想向师傅请教一下。
请讲吧。
我在白话佛法
第五册后边同修分享说，念解结咒的时候可以拿一个红绳系上很多21个和49个结，然后念一遍解开一个，念一遍解开一个，这个可以适用吗？
这是很早很早的时候，最早学佛修心的人怕自己思想不集中，听得懂吗？怕自己思想不集中，控制不好自己的思维，最早的时候曾经有过这种方法教大家的。如果你现在想用也是可以的，一边念经一边解结、你念解结咒的时候就可以自己解结，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同修有一个梦想向师父解一下。他梦见一个同修让他来包粽子，然后他包了一盆，之后呢转过一个画面，还有一盆那个江米，上面还有几个红枣泡在那里。这个同修告诉他，你继续给我包。他说这个米已经坏了呀。同修说没有坏，你包吧。结果一会儿师父你的法身就过来了，告诉他已经坏了，不用包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师父？
坏了吗？就这件事情没有希望了呀，不要再去、不要再去纠结那件事情了，已经没希望了。
感恩师父开示。师父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师兄啊就在这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放生，结果我们最近发现可能水质有问题，好多鱼和乌龟都死了。最后我们大家许愿念往生咒，这个我们念多少合适？是所有人都念吗？
什么东西死了？
鱼和甲鱼都死了。
放生啊？
啊，这个水质可能有排污。
现实生活啊？
对，现实中。
啊，那不行，那这个不好。
是每个人都需要念往生咒吧？
多念一点吧，换地方吧，好吧？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换地方了。
妈。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我还想有一个问题，我做梦的时候，永远都是黑的。而且好像永远都在忙着什么，也不知道忙什么，而且梦到有时候师父也在，师父在呢永远是跟别人在交涉什么，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些梦境为什么永远是黑的。
不好啊，说明你心中的这个负能量太重了，阴气太足啊，黑的全部都是阴气啊。
是的师父，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你在2年前已经给我看过，告诉我好好念经，我一直在念。这个跟之前就下降头那个人他给我封什么地府的什么官有关吗？
给你下杠头的话就是再弄你啊，弄你的话这一定有关系的，就是说他已经把你封死了你的阳间之路啊，所以你下辈子如果你这辈子不能化解的话，你下辈子连人都投不了啊。
是的师父，我非常痛苦这件事情，而且我做梦梦了2次，好像在梦中就是要过海关，就是过不去，我在拼命地找人怎么才能过去，一直过不去。
现在好好念经啊，你小房子念得太少，姐姐咒念得太少。
我现在每天108遍可以吧？
是啊。
一直念下去吗？
一直念下去。你那个礼佛呢？礼佛呢？
礼佛我每天5遍功课，5遍自存。
你要讲的，你自己要讲的，你讲了菩萨保佑，我今天念多少多少遍，什么什么什么，要这么讲的呀，明白吗？
好的，好的，师傅，那我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呢？就化解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啊，小房子啊，小房子你至少一直要念的呀，小房子一直要念的，
是，那我就一直不停的。不停的永远这么念下去。
小房子你比方说先念88章，最好能够解开他这个杠头，好吗？
好的好的师父。那我就许愿念88章。师父还有一个梦，你在那个解梦的时候说过，就是说我的业障很难消下去，那我如何在求菩萨怎么才能帮我把这个难消的业障消下去，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许愿念经放生呀，就是这个呀。被人家下杠头
的
话这个业障很重的呀，你被人家吓到了就说明你本身 不也不是太好啊。你有你比方说人家要搞你的话，你至少也有毛病被人家搞呀，这还不懂啊？
是的是的师傅，我错了，我忏悔。
你要是没毛病，人家怎么搞你啊？对不对啊
师傅？对不起、
啊、
对不起师傅。
好了、啊、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啊。
师傅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讲啊。
真的意思
讲啊。
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师傅。师傅，好了，我向你忏悔，我错了，我做错了很多事情，师傅，对不起。
嗯。
我真的错了，我现在知道了，我在许愿1008遍礼佛大忏悔文，我每天坚持念诵。
好。
师傅，对不起，对不起，救命之恩，我错了，我一定好好改，感恩师傅。
好，再见，再见。
好的，师傅，再见，再见。
知道错了，还能改。很多人到今天还不知道错，你叫他怎么改啊？喂，你好。
Hello。
啊，你好。
你好。
嗯。越变越聪明了。越变越聪明了你啊。
哦。
嗯。
我一看到才快清啊，怕不然慢一点就该掉了，台长。台长。
嗯。
啊，前几天看书的那个体验1000张小房子的。他不过十天内，如果帮他叫公司会接人，台长能不能叫公司会把他的名字写一张纸贴在那边，比较容易接人呢？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不过公司会的人讲没有这个规则哦，他讲不可以，不敢这样接人哦。
可以的，嗯，
可以啊啊，这样我跟他讲一讲，
嗯，
有台长讲这句话就比较容易了。
讲什么？
台长
讲什么？
台长讲，如果我讲台长讲可以，人家的名字在那边，他要接人小房子要急的。
什么叫留他的名字在那里？
没有他的名字啊，因为他要接人小房子啊。
啊。
给人家知道他要接人小房子比较容易，如果认识他的哦，这个我认识的，可能他会给他一张。
哦，是这样啊，你这个意思啊？
啊，小房子接人小房子。
你叫他可以。可以说我希望不管认识不认识，我希望有点小房子结缘，就是希望请求大家帮助，把事情写出来就好了，不要说认识不认识，人家没有分别心的，愿意嘛就愿意了。
哦，虽然我有分别心然后才打。
哎，你不能这么自说自话的，明白吗？
可以啊，可以写出来啊。
哎，
可以啊，明白了。台长，他叫我如果接引到小房子，叫我去公司会帮他烧，我能不能帮他烧了，会被多动的业呢？台长，
业肯定会背的呀，
不会很重啊？
不会的，因为你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总是好事情，嗯。
哦，不是很重，不是很重的就不怕。台长，如果我帮他练了几张，我能不能在家里烧呢？
可以的，
可以啊。不用了，到公司会
就是说你在家里烧的话，你就比较压力，就是结缘就比较麻烦一点。
啊、
嗯，就是你的可能更容易帮他背啊，嗯。
哦，这样拿去公司会烧了比较好了。
对呀、啊，对呀、
啊。啊，明白。同修，台长，同帮同修解梦，同修梦到师父在梦中开示说，念白。对自修经文是可以很好的起修。同修当时问师父，师父说，同修当时问师父说如何起修时，师父说，师父会深入研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什么研究啊？
研究那个自修经文，师父说会深入研究这个自修经文。
自修经文啊？
啊。同学问师父如何祈求，师父就这样回答他。
自修经文啊？
啊，
不知道，我这话都听不懂。
那自修经文好像啊，大悲咒这种的，心经这种的，好像。
讲话都讲
不出。你现在
的毛病你知道了吗？就是人家听不懂你讲话呀。所以你拼命的努力帮人家去、
哦、
帮人家去打电话，打了台长听不懂，你说可怜不啦？你还不如叫他们自己打呢，搞不清楚啊。
他没有写清楚哪一种事实新闻，他只是写他在梦中梦到师父开示说念自修经文是很好的祈求。
啊，念自修经文是很好的祈求，那是对的呀。
啊，
对
的
呀，那当然了，你念自修经文不叫祈求啊，你念了自修经文之后干什么还不知道啊？我问你啊，念了自由经文之后你想干什么啦？讲呀。
不想找了台长，我没之后呀。
念了自由经文不就是为了保佑自己啊？
啊。
否则你念经干嘛？讲给我听啊。
啊。
好啦。
哦、啊，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师父说他师父会深入研究，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深入研究就是说师父要在这个问题上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多念自修经文的话、
哦、
就是储存自己的功德呀，就是资粮道呀、
哦、
就是学佛的资粮呀。
啊、哦、
明白了吗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台长，认诵自修经文，认诵神和超诵自修经文该如何举行比较好呢？台长
听不懂。
认诵神和超诵这个自修经文该如何举行？
不要超诵，谁叫你超诵的、啊，
没有抄啊，用火烧给自己呀、啊，好像烧掉
啊。自修经文，化掉，
啊、要
化掉。
如何祈求？
你想求什么就求什么呀。
哦，
嗯，
哦，明白了。台长帮我解梦，有几个梦，我梦见有几个人叫我出去玩，我讲我要带一个会讲话的舌头出去，来到一个楼上。他昨天讲了，在这里有鬼，叫我赶快走，我就叫他们走，他们不走，我自己走了，跑出去，我看到楼下全部茫茫的那些灵气，我不知道我在念什么经文，念了很久，那些灵气就不见了，这个好不好呢？这个梦，
这个嘛，就是你帮人家挡灾呀、
啊，
啊，你反正都看到这么多鬼，总不见不是件好事啊，你看到菩萨嘛就好了、
啊，
你看到鬼，你说好不啦？
啊。我梦不到菩萨啊，台长。
梦不到菩萨嘛，说明你不像菩萨呀。你像菩萨嘛，才梦得到的呀。
啊，我明白了。我梦见我在一个台长第二个梦，我梦见我在一个路上，一个公路，我感觉有怪物要吃人，我要赶快逃跑。我驾一辆车，驾得很快，然后我走跑，我驾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好像是也是在坐的摩托。半路那个摩托没油了，我跑进树林，我爬上树上，我要找吃的，又下来了，看到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我想喊的时候，我看到老师把那个学生吃掉，那个老师看到我啊，
鬼呀、啊，梦见鬼了，
鬼呀、
啊，吃人那还不叫鬼啊，这还不懂啊，
哦，
梦见吃人还不是鬼啊，所以你那么老梦见鬼的话，你哪能念梦的叫菩萨？
太多这种灵气了，台长修得不好啊，
所以修得不好呀，哎、
啊、
脑子坏掉了、
哎、台长，我梦见我今天早上我梦见我父亲，他讲他要叫全部人搬出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父亲还活着不啦？
过世了。前两个礼拜我梦到他在骂，他讲没有人帮他做工，我念了五张小房子给他，以前在梦到他讲叫全部人搬出这个屋子，
叫他们全部搬出这个屋子嘛，就是你房间里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呀、
啊。哦，
好了好了，自己好好修吧、嗯、你真的最近不好啊。
哦，
搞也搞不清楚啊，你这个人。
我修得不好才打，帮我开两句，让我修好一点。
好好修啊，真心忏悔，实心悔改、嗯、听不懂啊？好了、
哦、悔改哪一方面呢台长？
各方面，全方面，嘴巴不乱讲、哦、脑子不乱想，行为不乱做，听不懂啊？
哦、
好了，再见了、
哦、好，感恩台长。
嗯，喂你好。
哎，师傅好。
啊，
师傅好，师傅平安。请师傅开始以下问题。同修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第一个问题是，同修的右眉毛中有一颗小，就是类似于痣的东西，是不是代表有权利？
对的，有权利的。嗯。
如果它是长在右眉毛的上方，代表什么？左眉毛的上方代表什么？
左面。和右面，男左女右， 如果是左面的话，说明他如果是个男人的话，他的权力更大；如果是右眉毛的话，
哦、
那么权力小一点。听得懂吗？
哦、
如果一个男人一个痣长在右面的话，那么权力还是有的，管女人；如果一个眉毛长在左面的话，是管男人、女人都管。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哦，好的，感恩师父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想问，如果是揭露别人贪污腐败，这个算不算阴别人啊？
像这种事情嘛，很难讲的呀，对不对呀？有的嘛是冤结，对不对呀？
嗯、
你从人、
嗯，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你说，对不对呀？护法神都会惩罚他们的呀，他们自己因果自己背嘛就好了，你去动人家因果了呀？
哦，
你把他们家当弄了家破人亡，那你这个是不是动人家家里因果了？
哦，对
啊，我们学佛的人护法神都会惩罚他们的嘛，护法神惩罚就好了呀。
嗯，
就像有很多事情一样的、
嗯、
对不对啊？警察管的事情你去管、嗯、对不对啊？那你说管好吧，见义勇为也是好的呀，但是实际上有些事情可能还没有到警察要管的地步了，你管得早了吗？你就不是动人家因果了吗？
哦，明白了，还是会动因果、
啊、那当然了、
嗯、
肯定的。
嗯，
结冤仇啊，动因果结冤仇，不懂啊、
哦、
你以后哪一天被人家搞的时候还不知道出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呢、啊、对不对啊？那纪委他们都会查的嘛、
嗯、
很多事情对不对啊？警察都会查的嘛，护法神都会查的嘛、
嗯、
你这么去搞搞搞搞搞，而且你不了解情况，对不对啊？你说好不啦？我不知道啊。
嗯，没办法，对对对，就很多是一面之词，自己了解的并不全面，其实。
对啊，并不全面也会害人的。
嗯，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开始。接下来的问题是，同修的妈妈信道教，如果同修梦到妈妈不好了，是不是要告诉他妈妈，让他妈妈自己按照道教的方式来处理呢？
嗯，可以啊，告诉可以告诉的呀，他妈妈相信就好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个问题是，入门手册中讲劝导声闻做一个月，要停一周再继续做，同修的佛台在公司，周末两天休息，所以不能做劝导声闻。他想问，这个情况下是不是也要做一个月停一周？
要的。
也要是吧？好的、
嗯、
啊，感恩师父。还有就是，有两位同修有神通，有时候会忍不住把自己看到的告诉别的师兄，现在这两个人想去法会，带队的同修请问，带他们去参加法会会不会背业？
也没什么背业的。第一，他们不乱讲、
嗯、
第二，他们不敛财、
嗯、
就可以了吗？嗯，看得到的人多呢，
还是提醒他们，
他说明至少说他们当然了，不能乱讲，因为他们身上都不是菩萨了、
嗯、
那鬼们在他们身上也看得见的呀。
嗯，就是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他们会忍不住告诉别人，就是去之前跟他们先关照好，不可以讲，才可以带他们去，对吗？
对呀、啊，你忍不住的话嘛，就是出事呀。你忍不住的话，你乱讲的话，不动人家因果了。
嗯，明白。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同修梦到别人嘴巴上下长了两颗痣，就不是在嘴唇上，在嘴唇的上方和下方，这是什么意思？
嘴唇的上方和下方是吧？叫他好好的。
去做梦。
要懂啊，他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成功也是嘴巴，失败也是嘴巴呀。
哦。哦，明白，就是说，让他注意口业，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成功也是他嘴巴讲出来的，最后倒霉也是他嘴巴讲出来的，听不懂啊？
不懂，好，听懂了，听懂了。嗯，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想问，他的吊坠是在观音堂请的观世音菩萨的吊坠，但是他梦见吊坠后面有一个泰国和尚的坐像，请问这个还可以继续办吗？
你说呢？你都不知道何方神圣、你挂一个泰国和尚，对不对啊？
他梦见
了。啊，做梦是吧？啊，做梦。那你为什么问我还能不能带啊？
就是是不是怕这个里面有灵性啊？因为这是观音堂请的观世音菩萨的吊坠。
啊，那就是进入了，那就是进入了一个泰国灵性啊。
哦，
哦，
那他是念经后继续带还是先不用带了？这个
念经之后啊，先带没关系的，念经啊，超度嘛就好了，超度就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见坐在沙发前，突然地面变得像沼泽地一样，人就往下陷了，然后他就求救，沙发后有好几双手把他拉上来，他很轻易就上来了，脚上都是淤泥，把沙发踩脏了，他就去清洗。现实中他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他想改名字，求菩萨托梦看名字好不好，第二，他刚许了一波组合给那个旧房子的要金者，希望能房子早点卖掉。他不知道这个梦是跟哪件事有关。
都有关。
都不好的意思啊。
对，经文组合就是叫你要好好消业障呀。
哦，那就是他还需要去努力的呢，因为他梦见掉进沼泽地被人拉上来了。
嗯，沼泽地嘛，就是他被诬陷进去的呀，也就是说他可能在生活当中不是太顺呀。嗯。
哦。哦，就是继续让他念经，那他那个名字是不是也不好的意思啊？
对呀、啊，嗯。
哦，好的，哦，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见师傅帮一个人看图腾，师傅很不开心的跟那个人说：“你经常在同事面前讲法。”然后对方就坐在椅子上，脸长胖了。现实中，师傅给他看图腾的时候说他很努力，做了很多功德。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梦就是他现实当中和真的实际当中还是有差别的呀。
嗯，
不够呀，
差别的
不够呀，就是还是不够呀。
哦，
听不懂啊？
还是不够
啊？
要继续努力对吧，师傅？
对呀、啊，那就是还是有问题的呀。也就是现实当中是现实呀、
哦，
你听不懂啊？就是说我们讲的一个人有时候，比方说。让人家感受到啊，感受到这个事情啊，现实当中他好像很努力，但是实际上啊，师父有位，因为有时候比方说帮你们看的话，我说啊这个人蛮好，人家告诉我这个人蛮好，我说啊这个人蛮好，是蛮好，实际上这个人好不好也是还是有问题的呀，不一定完全好的呀。
哦，
你懂我意思吗？并不是说他你们大家说他好他就好啊。
明白了。嗯，明白了，感恩师傅。就是梦中呢，还是要当心这个提醒啊，当心。
对啊，就是这样。
嗯，感恩师傅。还有个问题是，好几个同修家的格局是一进门，大门冲着卫生间的门。嗯，他们在想能不能就是打印一个山水画图案的门帘布帘挂在这个厕所的门上，可不可以？
可以的。
或者，可以吗？
可以。
好的，
因为山水画的门帘布帘你动啊，动不好啊。
哦，就是会动。
山水画好啊，你挂在门帘上面就好了，你不能动的呀，
挂在门上
啊、你飘来飘去当然不好了。嗯，
好的好的，就是主要就是挂山水画，不要再去搞帘子，对吧？
对呀、啊、对呀、
啊。好的啊、感恩师傅开示。还有个问题是，同修想问，他说哲学家是因为常常去思考，但是思考是属阴的，他想问这种。是阴的，和女人讲话那种很假的阴有没有区别？
那是不一样的概念的呀。思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思维体所形成的一个啊，我们说一个旋转的思维体。旋转的思维体是什么呢？就是说看你旋转到哪个位置。你看过人家不是弄个转盘吗？对不对啊？
嗯，
你转到阴的地方你就是阴，转到阳的地方就是阳，它本身这个转盘它不阴不阳的。你比方说你思维脑子里思维一些正常的东西，好的东西，正能量，那你就是很好。你如果脑子里思维那些不好的东西，你就不好。听不懂啊？
嗯，
明白了吗？就是这么简单。也就是说你脑子里比方说思维我要帮助别人，正能量的东西你就特别善良，正能量就是充满。如果你的脑子里呢意淫、呢，对不对啊？你不就一念当中就是阴了吗？一念当中就邪了吗？那你不就是负能量开始了吗？并不是说思维不好，而是说思维什么东西才会造成你什么样的果、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开始，感恩师傅。嗯，还有个问题是，
同修想问，老板办公室的桌椅摆放有没有风水上的讲究？是不是可以背靠着窗坐？如果不能背靠着窗，那是不是背靠着墙右边？就是右边是窗，可不可以？背后是墙，哪种比较好？
可以，可以，当然是右边靠窗户好了。你怎么可以不靠着玻璃呀、啊？玻璃根本不靠的。
哦。
你看到过去电影没啦？那些玻璃窗的那种老板的椅子漂亮的不得了、
嗯、
进来就被人家那么一扫射就那么从玻璃上掉下去了。
哦，
实际上这就是风水呀、啊、又靠山的呀，靠山后面一定要实体呀、啊、
哦，明白了。
嗯，
明白。嗯，感恩师傅开示。还有个问题是，同修改名字，他做了三次声纹，在填写小房子落款的时候不小心写了旧名字，然后作废的时候他就想改名有没有成功呢？当天晚上梦见一组字，三个字是就是写三文，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写什么？
写字的写，一二三的三，文字的文，就
写
三文、
啊、写三文、
嗯、
叫他把暂时先把旧名字和新名字都放上去。嗯，
哦，一起写，
哎，就写三文了。实际上就是没改之前的名字和改了之后的名字和现在的名字呀。嗯，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开始。嗯，师傅，我再分享一个小事儿，是就是我想分享的是，就是我们念小房子不光可以救度我们人的生命，还可以救度动物的生命。因为我家里有一只十年前就是自己跑过来的流浪狗，身体呢一直还可以，但是最近突然之间有一天不吃不喝，整个人就是发烧。本来想带他晚上去医院看的，后来我妈妈说，她说不如先给他念几张小房子看看吧。然后四点钟的时候给他烧了七张，过了半个小时他就，因为师傅以前讲过大概灵性可能会半小时之后收到小房子嘛，没想到半小时之后他就又吃又喝，把食物全部吃完了，身体也好了，就像没有生病一样的。所以真的是小房子真的是非常厉害，感恩观世音菩萨。
这个
不光救了我们人的命。
嗯，因为有时候灵性他拿到小房子、
嗯、
他就开心了呀，他就走的，走了嘛你就解脱了呀。嗯，
是的，是的，就是很多我们以为去医院看的病，其实最终还是要靠经文组合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因为灵性病你找医生没用的呀，你肉体病可以找医生呀、
嗯、
灵性病你还得自己解决呀、
嗯、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了。师傅，那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是肉体病还是灵性病，比如有的人去医院看了，比如说看中医看了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用，也就是提醒他其实是灵性病，业障病，对吗？
对啊，因为肉体病如果一直看不好嘛，跟灵性就有关系的呀。他不走他就一直搞你呀、他就不让你好呀。一般人家医生说我都帮你看得好的，为什么到你这个帮别人都看得好，为什么到你这里就看不好了呢？明白吗？
对、
啊、
对对对。
嗯嗯
嗯，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大家都对师傅之前闭关，就是大家都挺好奇的，师傅您能不能分享一下您闭关当中的感受啊？
是不是又要闭关了？
对啊，师傅马上要闭关了，所以咱们现在节目很少、
啊、
也很少有机会，
所以你
们要珍惜啊。请师傅跟我
分享一下。闭关是什么？闭关实际上就是一种我们说内修了，听得懂吗？
嗯，
度人应该说是一种外修、明白吗？内修定，
明白
啊，外修禅，就是禅定呀、
嗯、
所以闭关它是所有的佛法界都使用的啊。一个人在人间、
嗯、
因为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你比方说五欲六尘接触的太多了、
嗯、
你不要被外缘、
嗯、
内缘带走，那你的心啊要静下来啊，要有自己的觉知、
嗯、
所以呢闭关的话呢就是自己呢啊，不要去参加这种社会活动啊，杂乱无章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然后简单的方法、
嗯、
我们说就是啊，经常啊要啊吃的少啊，脑筋动的少、
嗯、
行为做的少、
嗯、
啊，然后呢、
嗯、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举个简单例子嘛，就是要沉淀呢、啊、沉淀知道吗？
嗯嗯，
沉淀就是一杯水啊、
嗯、
刚刚倒好之后不是有很多的水渣吗？就茶一样的，你把它沉淀就叫闭关了，沉淀下来了这个水不是清了吗？所以人的闭关实际上就是让你心变得更加清净呀，无碍呀。
嗯，
身体也会好，心也会好，一切都会好，对不对啊？持戒清修就是一个闭关呀，守戒也是一个闭关呀，听得懂了吗？
嗯。
只是有的人闭一天、闭一个礼拜、闭十天都有，有的人闭个一年、十年都有的。他不想见人，
哦、
因为他自己性空了，他的心啊完全已经空了、
嗯。
他应该知道了这个世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完全已经彻悟了，所以他就闭关了。他不想见任何人，他觉得人间对他来讲根本就是说根本没有意思的啦，对吧、
嗯？
啊，所以。
嗯
他就破参是就是说你开悟了啊、
嗯、
你这个人完全参悟了佛法了，已经把这个啊自己的知见完全啊腾空了啊，你闭关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对外界的魔障所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全部全部把他们啊推到外面去，也就是说因缘成熟、
嗯、
啊心中无烦恼，就是这样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就是说闭关的时候会一直念经，但是这个念经的目的也是让自己真正静下来，
对，
是这个意思吗？
静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开始、
哦、
静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开始自己坐下来了呀，然后静下心来了呀，啊，这最后还是你要安静呀、
哦、
你念经的时候心还在动呀、
嗯、
到了最后叫你如如不动了呀，摄守六根呀，
哦，
明白了吗？
就是是不是就是像以前佛陀传里面就是佛陀打坐时候那种完全空了，什么都没有的那种？
对呀、啊，脑子里什么都没了呀，他完全正知正觉了呀，正知正见了呀。
哦，
明白吗？
明白了
啊，
明白了。
哈哈，
嗯，感恩师傅。
这是一种高境界、啊
我们也，
高境界呀、啊。
嗯。
就是说，
是
讲了简单一点，就是说外面太烦了，你在家里。在家里自己好好修炼，不到外面去跟人家烦了呀。
嗯，对，师父闭关的时候，有同修有也学师父，可能闭半天啊，一天这样子，他们就发现，只要不看手机，完全不管别的事情，就念经，香就打卷。
是啊。
就是，
嗯，
菩萨就鼓励大家了。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嗯，感恩师父，预祝师父接下来的闭关圆满成功，祝师父法体安康，功力大大提升，感恩师父。
好啊好啊，
感恩观世
音。
嗯，
好啊好，
师父再见。
好，再见、
嗯、
再见，
师父再见
再见。喂，你好。
喂，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嗯，
师父好，
请讲。
师父我问几个问题啊。嗯，就是同修梦到妈妈说她生了个大胖儿子、
嗯、
同修想妈妈都60多岁了，养孩子还不到80多岁，现实中做梦人刚给打胎的孩子遭送几波小房子，请问是做梦人打胎的孩子走了，还是妈妈有打胎的孩子啊？
你再讲一遍，对不起。
好、哦、就是同修做梦，梦到妈妈说她生了个大胖儿子，同修想妈妈都60多岁了，养孩子
啊，那妈妈的妈妈的孩子，嗯，70多岁的老妈妈都做梦做到自己打胎的孩子呢，没什么稀奇的、
哦、
嗯，
是的，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就是有一个梦境，同修梦到原来的房东开的定金收条是假的，就是做梦可能没法可以定金，警察说房东犯法，还梦到在那个房子的佛台着火了，菩萨像掉下来三个，只有观世音菩萨像没掉，意念是灵性导致的，做梦人赶紧灭火，看到佛台还结了一朵火红的莲花，做梦人是这几天问菩萨自己的莲花怎么样，请问这个是梦什么意思啊？
这不知道，家里有灵性啊。嗯。
哦，那这个梦和莲花没有关系对吧？
没有什么关系，他家里的房子里有灵性。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嗯、
还有师傅那个同修想问，家里是完全不能放假花对不对啊？
可以放的。嗯。
哦，可以放假花，
真花假花都可以放、
哦、
嗯。
那像假花的话，你哪种比较好啊？
假花就没有什么好的。
哦，
你就问我，这个人假的有什么好的吗？
啊，假的还是假的。
哎、啊，对。嗯。
嗯，明白了。好的，好的。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呢，就是最近特别的麻烦， 就是和先生结婚至今已经13年了，但是呢他在没有孩子之前他们是很和谐的，然后但是从去年开始经常的吵架，然后今年这个同修的先生跟他狠狠的吵了一架，之后搬出家提出了离婚。然后这位女同修呢，她在职场上是特别优秀很强势的，难免在家对先生也是有一种强势的这个一面，有时甚至会在外面不给先生面子，就可能久而久之就这种就爆发了。然后呢目前的现状就是同修的先生对孩子不理不睬，对同修更是反差很大，就坚决要离婚。然后就是所以这位同修现在很迷茫，想师父能给他开示几句啊，是否还有挽回婚姻的可能性啊。
他自己啊，他改变嘛，老公就改变了呀，他不给老公面子呀。你是谁啊？是个女人，你在家里你在外面再凶，你回到家就是个女人，对不对啊？你不给老公面子，人家给你面子啊？没有一个男人他愿意这么找个领导来管他的呀。所以为什么现在男人不肯结婚了？怕找麻烦呀。那么找个老婆就得找个领导一样的，天天骂骂，天天管，谁受得了啦？
嗯，是的。
你叫他自己改变了吗？人家男人就回来了呀。这个男人走的还好了，还没开始找女人呢，对不对？有的人，
这个
你在家里凶好了，你凶他到外面去跑。
嗯，是的。这个同修的老公先是出去，因为他女的太强势了，然后这个同修觉得可能会有第三者，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原来这个女的特别的难过。
难过了，活该，是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这么强势的话，人家男人谁受得了啦？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你要是男人，你受得了不啦？天天跟你吵，天天讲你不好，对不对啊？
哦，
强势的，
天天
他什么官了？他什么官了？不得了的，什么官了？
他先生就是要跟他离婚，反正
就是要离婚，你伤到男人的自尊心了呀，你伤到人家了呀。这种男人本来就小气，对不对啊？那你这么伤他，你伤他之后，你孩子来了吗？讨债鬼来了呀。有的女人们爱孩子爱胜过老公了呀，老公男人们也嫉妒的呀，突然之间你爱他不爱他了嘛。那很多爸爸们就是因为跟自己的女儿跟自己的儿子嫉妒嘛，最后婚姻没了呀。这些都是人文的，这些都是心理学，我们过去学的必修课之一啊。
哦，
这都不懂啊。你爱情这个东西，你对一个人特别好了之后，你一转移，马上这个爱情就变了呀，对方受不了的呀。听不懂啊？
听得懂，
就是不无明呀，无明带来无知呀，再加上愚痴呀。因为男人要做好准备的呀，孩子生出来嘛之后，妈妈当然要给他照顾孩子了，你去跟孩子吃醋啊？但是男人们就是吃醋呀，那么女人很多想不通啦，怎么跟自己孩子还要吃醋的啦？那么女人们就不会调节老公跟自己孩子的感情呀。所以为什么现在结婚的大家都不生孩子啦？因为爱情还守在一起呀。养了个孩子嘛，就等于大家就拜拜了呀，没什么感情了呀。
嗯，
所以很多母亲有了孩子嘛，她当然老公不要了，那个是她疼出来的。所以你去看多少女人离婚嘛，就是要孩子呀。
啊，
要你老公干嘛？老公可以再找的呀。你狮子王没看过啊？人性跟动物的本性很像的呀，对不对？你看母狮子，它可以随便找个雄狮。但是他自己母狮把自己小狮子生出来之后，他就视为他的生命啊，这不一样啊。是啊是啊，不懂哎，你们哪有个师父这么跟你们讲啊？你说你毕业之后爸爸妈妈跟你们讲这些，还是外面有谁跟你们讲啊？老师又没有了，老板会跟你们讲这些的？所以婚姻出毛病了呀，又没人照顾你们身体，身体出毛病了呀，想来不及找个依靠，依靠靠不住嘛，好了，灵魂又出毛病了呀，忧郁症了呀，听懂了吗？
听懂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啊，他像作为他这种女强人，如果就是
女强人们让他一个去了，他不改，他自己觉得他女强人，他不改，他的命就是跟着孩子生活，以后孩子还会离开他的，养大了之后孩子也会离开他的呀，太强了，强什么啊？这世界什么强人啊？有什么用啊？ 这世界强的人多呢，对不对啊？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对不对？强到后来你总会有人比你强的呀。
嗯，
听不懂啊？
明白
啊，
听得懂
啊。
好的，
好
的。师傅慈悲开始。还有师傅啊，就是像这种夫妻的婚姻，有没有就是就像我们三六九有结束，婚姻是到几年到几年是有结束的？
婚姻嘛，一般的结婚之后两三年当中都是危险期啊。过了五年之后才变成稳定期了呀。
过了五年，哦。
啊，一般嘛，过去古时候说一两年当中结了婚嘛，生孩子了呀，孩子两三岁之后，这对夫妻才算稳定呀。
哦。
嗯。
明白。
一年当中嘛最危险，因为过去不生活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之后，懒惰啊、肮脏啊，什么都出来了呀，骂人啊、下流啊，什么都出来了呀，暴露了呀。听懂了吗？
好的，感恩师傅，你这样讲，同学回去听肯定会好很多。嗯，
对呀、
啊，师傅啊，就是同学晚上精神很好，早上起不来，每天都是十二点以后睡觉，早上七点以后起床，熬夜对身体不好。他是应该硬逼自己调整自己的生物钟，还是不要强求自己啊？
能调节自己生物钟嘛最好。从道理上来讲，当然应该早起早睡好，早睡早起好了。做不到呀，你像师傅一样的做不到呀，做不到嘛自己白天抓紧时间、一会儿打个盹儿，一会儿眯一会儿，那么精神就好了呀，调节呀，只能靠调节呀。
嗯，
听不懂啊？
好的，嗯、哦，明白了。
我希望你不是在讲我就好了，非常感恩了。
嗯，没有没有。
跟你开玩笑。
我就发给我。
跟你开玩笑。
不是
这种人，熬夜的人太多了。
嗯。
讲吧，小丫头。对
呀、
啊，我真的应该早点睡呀、啊。昨天稍微早睡一点点，今天精神就好很多了。
哦。
嗯。
是啊，然后师傅后面又要闭关了。
嗯，对呀、啊。嗯，十天吧。
嗯。
师傅跟你们说了。
看到师傅闭关以后，身体好起来也很开心。
对呀、啊，精神要好，身体要好。人呀，有的时候太烦了，太烦恼，听得懂吗？
嗯。好。嗯，师傅，还有就是，嗯。就是师父同修说他们念大悲咒49遍加上吃全素，就是之前说不要做太大的坏事又能避免癌症，那么这49遍大悲咒是否要专门祈求不生恶病啊？
不一定的，你人好，念经人好就没事呀、啊。
哦，人好就没事。
嗯
哦，好的好的。还有就是问一下那个。就是哦，师傅，我旁边有一个阿姨，她那个她从来没有跟师傅讲过话，她也挺不容易的。然后她跟你讲讲话，你给她开示几句。
嗯，
师傅你好。
啊。
我第一次跟师傅通电话。
嗯。
请师傅加持几句。
自己好好努力，这么大年纪了，已经荒废太多的时间了。听得懂吗？想想自己一无所得啊，你得到了什么了？这么大年纪到现在，对不对啊？人生80岁只有30000天呢、啊
嗯，
你过了几天了？你还有多少天可以过啊？想一想了，不要再去跟人家搞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
感恩师父，
好吗？嗯，好了，自己多努力吧，明白吗？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肯讲人家不好了。只有你们师父傻傻的，有的人讲了人家还骂我，像你讲了你不骂我就好了嘛，明白了吗？
好好，谢谢师父。
嗯，好好修心啊。
师父、
哦、
师父有个同修考试还没出来，求师父加持一下。
嗯，好好努力啦，多念经好吧，菩萨都会加持。好了，
感恩师父。
嗯，好，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
啊，你好。
师傅你好，感恩、
嗯、
师傅，感恩观世菩萨让我打通电话。
嗯。
师傅，我带同学问一个问题。
嗯。
同学梦到师傅给他儿子看图腾，说数量不够，还差1000只螃蟹。
嗯。
同学感觉这1000只螃蟹都在儿子腿上，心想放生1000条鱼能代替吗？现实中，他儿子是共计10条脑病，走路姿势不好。已烧送了600多张小房子，新许愿3个月再烧送500张。 已经烧送了160张，许愿给儿子再放生10000条鱼，已经放了几百条。他想问这1000只螃蟹到底是和放生有关，还是和小房子数量有关？
放生。
如果是放生的话，
放生。
哦、那是放螃蟹还是放鱼？
放鱼就可以。嗯。
放鱼是吧？
啊，
一样。哦。好的。咱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师兄帮忙安装菩萨像靠背的板子，他把板子带到了卫生间去锯木头。另外一个师兄觉得不干净，但也没说什么。这佛台的主人不知道这件事情。设完佛台后，主人梦到佛台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现在佛台已经供奉半年多了。请问这个板子是不是要换掉？针对这个要念礼佛吗？
什么板呢？什么板？
就是他安装菩萨像背后那个板子。
哦，背后的板子是吧？嗯。
哦、
可以啊，就留着，没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拿掉了？
就他现在是这个主人，他梦到，就是设佛台安装菩萨像板子的这个同修，他把板子带到卫生间去锯木头了。
啊、哦，没关系的，嗯。
没关系的，
嗯、
哦，这个不要念礼佛是吧？
念三遍，嗯。
要念的。
因为新的嘛，还没完全装上去啊。
装上去了，已经半年多了。
啊，再拿下来。啊，他再拿下来。
啊，拿下来。
他拿下来干嘛啦？
不是，他没有拿下来，就是他现在就是这个主人梦到这个佛台。
啊，那就是啊，做梦，那就不干净，没关系的。
不干净。
啊，没关系的，嗯。
那他要念礼佛吗？
要。
要念几遍，师傅？
多念一点了，礼佛嘛，念个3遍到7遍都可以。
好的。
哦。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梦到坐在陈师兄的车上，看到路上有一只很大的鸟，做梦人把鸟抱上车，鸟变成一个胖小孩，陈师兄说这是怪物，叫做梦人丢掉，做梦人说不能丢，我要抱回去养，陈师兄就说说不定这小孩子有毛病，别人才把他丢路边，这个小孩抓住做梦人不放，孩子全身都是红点，好像长了麻疹，不一会儿就把做梦人传染了，但他还是舍不得丢掉孩子，他把孩子送到医院，但最后找不到孩子了，请师父慈悲开始这个梦境。
这个实际上
电视中做梦人正在怀孕，
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个怀孕的这个孩子呀，他还是讲的这个孩子呀，
还是讲的这个孩子，
哎，讲这个孩子呀，嗯，讲这个很不容易的，讲这个孩子没有办法的，嗯，
啊，师父。最后就是我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最近2年总是出事，就是去年的左脚摔了一跤骨折，好了，今这次右脚又被桌子砸了一下，肿很肿。现在是我想问问师傅，看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记住了，如果你正好是369，那就是大劫化成小劫了，砸两下，多砸两下，好的，消灾了。
哦，好的。
我告诉你，很多人一个很多小灾就消掉一个大灾了。
好的。哦，感恩师傅。
听懂了吗？不要以为啊，很多人说倒霉，我告诉你了，你都不没有小倒霉，你就大倒霉了。
是的，其实菩萨已经救了我很多次了。
知道吗？就好了，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
好，
感恩师傅。
好，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